从古至今，有多少人说过人生如梦，又有多少人说过梦幻人生。有时梦是对往事的回忆，有时梦是难以兑现的现实。如今蔡妈妈在生与死的对话中圆了自己40多年的一个梦。
蔡妈妈和女儿说，在锦州前线我见着你爸呀，觉得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他讲。你爸瞅着我就一个劲儿的傻乐，他好像也有话要说，可是在那个战争年代没有时间让我们谈心呐。后来我们又要分手了，我哭了，你爸安慰我，我跟他说，我说孩子眼看就要降生了，你给他起个名儿吧，我们两个也说不上哪天见面。他说就叫雪松吧。我说女孩呢？他说女孩也叫雪松，雪压轻松不畏寒嘛，让他性格坚强一些。早的那天我上了车了，你爸在车下把一个红布包交给了我，他说这包里边有我给他的那块银元，还有他写给党组织的一封信，让我把这封信和这红布包一定交给党组织。我知道这是战斗打响之前他在向我安排后事啊。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多想，等战斗打完了之后你一定和我们全家要团圆。他说是啊，等我们胜利了打下来锦州，我回老家去看望你们，去看望我们的雪松。就这样车开了，人走了，我从车窗里边望着他，他在那远处摘下了军帽，向我一个劲儿这么摇晃啊摇晃啊。我走了，锦州战役打响了，我们胜利了，你也降生了。可是你爸却倒在了锦州黑山犄角窝棚那片黑土地上，那年他才27岁呀。40多年来多少次在梦里边我见到他，他还是那样摇着军帽在远远的站着。有时候他走到我的窗前跟我说，我给你的那红包你交给党组织了吗？今天我把这红包带来了。蔡妈妈在烈士的遗像前献上了一束10月的鲜花，然后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孩子他爹，我把雪松给你带来了，雪松啊快给你爸磕头。雪松这功夫走几步扑通跪到了地下，爸我看你来了。雪松哭了，女儿的女儿也哭了，一家人哭成了一片。
解放了的黑土地不会忘记，这座血染的英雄城市不会忘记，活着的人更不会忘记。一年又一年的鲜花告诉我们，这位烈士的名字叫张天涛。
48年10月6号，蒋介石乘着重庆号巡洋舰再次来到葫芦岛。他为什么来？这蒋介石啊对谁都不信任，他想亲自坐镇指挥东进援锦。蒋介石在船上下达了进攻塔山会师锦州的作战令，一声令下如山倒，万炮齐鸣， 打的是山摇地动啊。这时候54军的军长东路兵团总指挥这个汉谦呢，说什么也打不下来了，这塔山太难啃了。蒋介石得着信儿，火旺上撞，马上派人就把这缺汉谦给找来了。缺汉谦一见这蒋介石腿都发颤，围坐饭桶，小小的塔山你都拿不下来，可惜你还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你哪里有黄埔军校的才能？哎，你丢了军籍，这还了得了？拉出去崩了！哎呀，这缺汉谦已经扑通就跪下了，委座开恩呐，委员长饶命啊！不是学生不尽力，是共军太顽强了，拉去！后来把这位撤职查办了。蒋介石马上下了第二道命令，让前线督战组的组长叫罗琦担任前线总指挥。这罗琦呀，马上赤膊上阵，他采取的是一波接一波这波浪式的进攻方式。蒋介石还不放心，又把号称赵子龙师也派上去了。赵子龙师不含糊，一律全是美式装备，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哎，都是美式装备，每人掌中没有别的枪，一闪是火焰喷射器，而且打起仗来十分勇敢，宁折不弯，是宁死不退，呜嚎呐喊着往前攻。尽管是这样，也是寸步未进，把蒋介石可气坏了，又派3军5军会师塔山给我拿。
对林罗刘来说，守住塔山就能取下锦州，所以林彪拿那个望远镜看着锦州，他心里想着塔山。林彪用过去从来没用过的口气这么说，告诉程子华，我只要塔山，不要伤亡数字。这参谋长刘亚楼对着四纵的那些师长们说得更邪乎，他在电话里说，如果要是塔山失守，你们一个个的提着脑子来见我。好家伙，一方要攻，一方要守。其实这个塔山呢，也没塔，也没有山，只有一片像窝头形状的丘陵地带，前沿阵地8000米，一片开阔地，无险可守。当然了，有人说地之险易因人而定，就在这块地方，吴克华率领着5个师挡住了国民党的11个师，蒋介石在这里扔下了7000多具尸体，激战6天6夜，我军的塔山阵地是寸土未丢。塔山之战，我军伤亡也将近4000人呐。那次战斗之后，曾经在前线指挥的吴克华将军目睹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状态，他心灵上颇有震动。几十年之后，吴克华将军病危的时候，嘱咐家人要把他的骨灰埋葬在塔山。他死后，家人果然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千里迢迢从南方运到塔山，在这儿埋了。在这之后，相继又有胡奇才、江谢元、焦玉山、李福哲几位将军都把骨灰埋在了这里。他们都是塔山阻击战的英雄，为什么要把骨灰埋在这里呢？也许他们觉得生前未与战友同去，死后愿与战友共存。说起塔山英雄，还有一个人很富有传奇色彩。塔山之战的时候，正是我四纵和敌人的赵子龙师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我军一排重炮把敌人就压在了饮马河的北岸，敌人处于困境。这个时候，我们一个副营长突然发出一个奇响，冲着后面喊，谁过去冲敌人喊话，劝他们投降。不，站好 草里面蹦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班长卜凤刚。这卜凤刚他勇敢的冲到了敌人眼前，有一个土坡，他在土坡下边趴下了，冲着那边喊：哎，将军弟兄们，别为蒋介石卖命了，我们优待俘虏，快到人民这边来吧。
有个国民党士兵听见喊话声心活了，大步流星往前面就跑，把帽子摘下来，一边晃一边喊：哎，我逃长史。还有几个顽固的国民党士兵一看不好，在后头就开了火了，啪啪，结果把那个国民党士兵给撂趴下了，紧跟着就靠后头开枪，啪啾啾，啪啪，这子弹在卜凤刚的身边掠过。这时候卜凤刚抱着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了旁边一堵矮墙旁，
他同时又叫过来一个已经投降到我们这边的国民党兵，两个人一块往对面喊：哎，蒋军士兵们，过来吧，锦州让我们打下来了，只要你放下枪，我们就欢迎你们。那国民党兵也跟着喊：哎，我也是从那边过来的，我告诉你们，国民党没有前途了。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对过过来了124名国民党官兵，所以当卜凤刚回来的时候，营长一看光给他一拳头：好小子，行，愣喊过100多来。战争结束了，我们开庆功会，在庆功会上授予卜凤刚独胆英雄的称号，同时发给他毛泽东奖章，这是最高奖赏。可是卜凤刚他不要这个奖章，他哭了，他面对着大家说：我不能要这个奖章啊，我们一个班的同志坚守阵地呀，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他们为了保卫我死了，我能活着看到胜利，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不能要这个奖章。庆功会开完了之后，卜凤刚一个人又来到了塔山阵地上，现在这里一切都静悄悄的，他四顾茫然，只看到无数的弹坑和不散的香烟，一个个熟悉的那班里面的战友面孔再也见不到了，他面对着旷野含着泪在喊：夏班长，你在哪儿啊？小张、郝松，你们都在哪儿啊？他蹲下最后来了几个战友，把他一起又搀出了。可是在全国解放以后，这位英雄却找不到了。四中政委莫文华在写回忆录的时候还曾经深情地赞颂过卜凤刚，他也想找这个卜凤刚，但是找了好多年也找不着。有人说他大概是不在人世了，其实啊他还活着，不过就连他身旁与他耳濡目染的妻子也不知道这个默默无闻的丈夫曾经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大英雄。那天开完了庆功会，卜凤刚把那枚毛泽东奖章带回家里，放在了箱子底下，再就没看。全国解放以后，卜凤刚离开了部队，先是到了学校，后来又到了工厂，一连气儿转换了有十几个单位。他在每次填写登记表的时候从来没写过他是个英雄，他是毛泽东奖章获得者，他这段辉煌的历史也没有写过。一直到了1983年， 积劳成疾，病在垂危，他倒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他的妻子要搬家收拾东西，在箱子底儿才发现了这枚毛泽东奖章。这个发现他妻子很震惊啊，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中央。当时海军政委李耀文同志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赶到医院卜凤刚的病床前。他向卜凤刚先是施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卜凤刚哭了，他知道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当李耀文将军问他还需要什么的时候，卜凤刚摇了摇头，什么也不需要了。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是个普通人，这样就够了。此后卜凤刚离开了人世。当莫文华将军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老将军热泪盈眶啊。莫文华说，卜凤刚啊，卜凤刚啊，我找了你几十年呐，可是找到你了，你却又去了。